我们上一次停在了撒母耳记下的13章的最后的部分啊，我们说稍微再回顾一下这个前情啊，就是亚沙龙呢，因为他的妹妹啊他玛的事情呢，他记恨暗嫩啊，以至于呢他谋划了两年，在13章的23节，过了两年，可见呢他这不是一时的冲动啊，他就是定义要自己做神。所以亚沙龙的问题是把自己放在了神的位置，审判主的位置。暗嫩的问题很简单，暗嫩就是一个活在肉体中的人。当亚沙龙定义要自己来审判啊，不是交托给神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这里面出来的邪恶啊，就是非常令人恐惧、震惊的、战惊的。就他筹划了两年啊，就是很能忍啊，同时呢又谋划了一个场景啊，让所有的人都去啊。当然了，在13章的24节呢，其实他是要请王一同去的。是不是那个时候他就有谋反的心呢，我们不得而知，但至少呢在后面显明呢他是要做王的。所以可见呢亚沙龙的问题是非常糟糕的。但因着神的怜悯啊，总之呢大卫没有去，所以只死了暗嫩一个人。所以到第13章的34节呢，亚沙龙逃跑了啊，守望的少年人呢举目观看，见有许多人从山坡的路上来啊。约拿达对王说，看哪，王的众子都来了，果然与你仆人所说的相合。话才说完，王的众子都到了，放声大哭啊，王和臣仆也都哭得甚痛。亚沙龙逃到基述王亚米忽的儿子达买那里去了，大卫天天为他儿子悲哀啊。亚沙龙逃到基述，在那里住了三年啊。暗嫩死了以后，大卫王得了安慰，心里切切想念亚沙龙啊。我们今天先花一点时间呢把这一段解释一下。那前面的故事呢，暗嫩已经死了，亚沙龙逃跑了，然后呢他们的一个堂兄弟啊，就是这约拿达啊，非常邪恶的这个人呢，那他呢也显然是知道前因后果的，而且他不但与暗嫩近啊，他与亚沙龙也近啊。那他所有的恶事呢，你会发现他都在场，对吧？那暗嫩要做的恶事呢，约拿达跟他在一起；那亚沙龙要做的恶事呢，约拿达也跟他在一起。所以，约拿达是一个什么形象？典型就是神用啊，不是，是这个神许可啊，那撒旦用来引诱众人的，他是完全被撒旦抓住的工具啊。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像大祭司盖亚法这样的人啊。那我们的生命中呢，要小心这样的人啊。当我们确切知道一个人他已经离弃神了，他已经做了选择不要的时候呢，要远离的。我们在书信里啊，我们现在读的是旧约，我们去读新约书信，我们就会看见很多这样的例子啊。保罗也警告啊那些已经离弃神的呢，他告诉会众啊，你没有远离他。所以这个呢给我们一个鲜活的例子啊，在旧约显然他是不要神的。那对这样的人我们怎么处理呢？就是离他远一点啊。所以暗嫩如果离他远呢，也就不至于会有那么糟糕的结果。亚沙龙也是一样啊。所以我们来看37节啊，那王的众子都来了啊，大家都很忧伤。那亚沙龙逃到基述王亚米忽的儿子达买那里去了，那应该就逃到他的外公那里去了，其实就是他的母亲呢。他的母亲是基述王的女儿啊。我们来看一下历代志上，历代志上的第三章，历代志上第三章的第二节啊，历代志上的三章二节，这里说呢，三子亚沙龙，这是大卫的儿子啊，三子亚沙龙是基述王达买的女儿玛加生的。所以这里的关系，人物关系是什么呢？我们回到撒母耳记下的13章的37节啊，那亚沙龙逃到达买那里去啊，那就是达买就是他的 老爷哈，就是外公嘛，就他妈妈的父亲，对吧？因为他的母亲是马家，马家的父亲呢是达满。那这里讲到基述王，说明他是这个基述这个外邦族的王，他应该也是不属神的，显然是拜偶像的一群人。所以37节呢，我们回到撒母耳记下13章的37节，当他逃过去之后呢，大卫天天为他儿子悲哀。所以我们先花一点时间要解一下这一节。我们不能够100%肯定啊，这里的儿子是指谁啊？但是呢，应该最大概率呢，你看上下文呢，应该是指亚沙龙，因为他的前面37节的前面在讲亚沙龙，后面也是在讲亚沙龙啊，那应该不至于是在讲前面的死了的暗嫩啊，那也有可能是在讲暗嫩啊，为暗嫩儿子天天为他的儿子悲哀。但无论是哪一样呢，说明大卫的心呢，他是陷在这哀痛里，他没有认真去考虑一下，想一想这个问题是怎么回事。那很自然的就到了38和39节啊，麻烦就来了。那亚沙龙逃到基述，在那里住了3年，又是一个3年。我们时间上的是2年3年2年，就是13章的23节呢是一个2年，13章的38节是一个3年，15章的在14章的。就是亚沙龙回来之后呢，又是2年，14章的28节，又是2年啊。我们要把这三个数字拿出来呢，是要想一想这段时间在发生什么事情。一共7年啊，7年里呢，时间点是这样的啊。7年里最初发生的事情是暗嫩犯罪，然后呢，2年之后呢是亚沙龙杀了暗嫩，3年之后呢，亚沙龙回来了。然后7年之后呢，亚沙龙又去见他的父亲。这样的一个过程里，我们发现每一个时间点呢都没有悔改。所以我们要重点分享的13章最后到14章，今天我们重点分享的14章的内容，是没有悔改的赦免带来的恶果。我再说一遍啊，就是没有悔改的赦免带来的恶果，就是14章。很可惜啊，这当中的时间足够长。那暗嫩有2年的时间悔改，他没有了。亚沙龙有3年加2年的时间悔改，他没有了。但是每一次呢，我们发现大卫都是发怒、悲伤就过去了。头一个2年，在13章的21节，大卫是甚发怒，但是也就过去了。中间的3年呢，大卫天天哀悲哀啊，但是呢，到39节呢，大卫王得了安慰，就切切想念亚沙龙。这是一个非常悲哀的事情，就是当大卫。他时间会让很多的事情变得，我们就不再纪念了。那是不是我不纪念这件事情就不存在呢？假设我是抢了人东西的啊，然后呢我也没有悔改，然后3年里呢我也没有再抢，那是不是3年以后我就不是一个罪人，我就不是一个抢劫犯了呢？大家想一想，我这么说大家就觉得这很可笑。但是呢，在大卫那里，他3年以后他就开始想念亚沙龙了。到底什么更重要？是亲情呢，还是神的话呢？大卫的软弱一再的把他陷在麻烦里。 然后同时呢，我们还看见一个很悲哀的事实，就是大卫努力想留住的，最终都失去了。非常典型的人在最终的结果。我们在最终就是呢，我努力想用自己的方法留下一样我想要的东西，我一定会在我的最终把它失掉，这是必然的。大卫发怒，生他大儿子暗嫩的气，但他没有按神的话去做，他最后失去了暗嫩。大卫很生气，亚沙龙都跑了，但他还是想念亚沙龙，他想留下亚沙龙，亚沙龙最后死了。后面还有一个儿子也是一样，他反叛，大卫也没有怎么样，那个叫亚多尼亚，最后大卫死了以后，他还是死了。我很可能会有地上很多想要的东西，对大卫来说就是儿子，对我们每一样各种各样的名誉啊、名声、钱财、健康，这些东西神知不知道呢？神当然知道。我们该怎么去留住这些东西？你要交在主手里。我要用自己的方法去留住呢，最后的结果一定是失掉的，不用去尝试，你一定留不住。否则呢，圣经的话呢，就你就可以去质疑它了。所以这些给我们的一个很深刻的教训，就是当我们来到主面前，什么更重要？是我愿意按他的话去行的心更重要，还是我就是想要这样东西，我就看看神灵不灵了、啊。如果你不给我呢，我就换一个地方。我想要的就一定想要。大卫如果想把暗嫩留下，他要把暗嫩交在主手里；他要把亚沙龙留下呢，他要把亚沙龙交在主手里。因为呢，暗嫩犯的罪呢是死罪，亚沙龙犯的罪是死罪。那你说，既然是死罪，他必然要死啊。但是呢，大卫曾经也犯过死罪，大卫没有死。大家注意到这中间的区别，你把自己放在主手里，你的死罪可以不死，你要用自己的方式来留住你喜欢的，那就自己把自己放在审判里，凡得着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凡失丧生命的就得着生命。这就是新约告诉我们的教导，在撒母耳记下大卫的家里完美的演出来给我们看的啊，我们来看14章啊，发生了什么事呢？三年以后啊，开始来了一个新的人，这个人叫约押，约押是我们今天14章分享的重要人物。那这个人呢，是大卫的外甥，他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他知道神，但不能说他认识神，他不要神，但是他对神的理解哈，给了我们今天很多我们说哎，我信主，我在基督里，我去教会的人呢，一个很大的警醒啊。我们要好好去默想一下约押这个人，来看看我是不是约押。我们很容易成为约押，因为约押对神有认识，约押也奉耶和华的名说话，他也说我认识耶和华，他也愿意跟从耶和华的仆人大卫，但他显然不是得救的，我们在天上见不了他的。然后呢，他甚至会用神用的方法。十四章的整个故事梗概很长啊，那约押用的是十二章拿单的方法来劝告大卫，大家有没有注意啊？拿单就讲了一个故事，约押也讲了一个故事，对不对？我们很可能啊，会表面上看的非常非常属神，但是我里面不是，因为呢，我认识神的角度不对。十四章充分显明了约押的神学，这是我们今天要认真思考的。约押的神学是我的神学，如果是，那我们要小心了。我们来看一下十四章吧。希路亚的儿子约押知道王心里想念亚沙龙，就打发人往提哥雅去。从那里叫了一个聪明的妇人来， 对他说，请你假装居丧的，穿上孝衣，不要用膏抹身，要装作为死者许久悲哀的妇人，进去见王，对王如此如此说。于是约押将当说的话教导妇人。好，我们先停在这。那首先呢，希路亚的儿子约押知道王心里想念亚沙龙，那是不是只有他知道？我相信不止。王想念亚沙龙呢，这个心应该是显得很充分的。拿单先知拿单知不知道？当然也知道。这时候拿单怎么没有来呢？你要先问自己一个问题，神为什么没有说话呢？约押为什么这个时候他一定要去呢？他有没有为这件事情求问神呢？当你把这些答案都给出来之后呢，你就知道十四章的一节呢，这事并不出于神。那他知道他的主人想念亚沙龙，他想让他的主人能够把亚沙龙带回来，是不是完全出于体贴大卫的心呢？肯定有，不完全，因为我们整个故事里会看见，约押看中的是亚沙龙的这王位继承人的身份，因为他是继承家业的。所以约押是一个情商非常高的人，他很能知道呢，当如何去揣测王的心意，也知道呢当如何来劝这个王，他也知道呢这件事情对自己的益处是什么，因为是亚沙龙未来的王权继承人。所以呢，你会发现他找的人是一个聪明的妇人。圣经的描述呢很有意思，用的是聪明，不是智慧。聪明和智慧的区别呢，因为世人在世事上是有聪明，对不对？应该是在路加福音的16章啊，来读一下这几个，16章的第8节啊，主人就夸奖这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因为今世之子在世事上就要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路加福音16章的第8节讲的就是撒母耳记下14章第2节这个妇人，她可聪明了，她知道该怎么为自己谋划，而且呢，这个聪明的妇人，其实你不用怪她啊，那她所说的话是谁告诉她的呢？是14章第3节，约押告诉她，所以这些话你不要把它放在妇人身上，是约押的话，说明约押更聪明，对不对？更聪明的约押找了一个聪明的妇人，那聪明的妇人对应的是谁呢？聪明的妇人对应的是撒母耳记下12章先知拿单，一个是弟兄，一个是妇人，一个是神所派的，一个是约押找的，一个是有智慧的，一个是聪明的，一个是在传神的话，一个是在传人的话，我们到底要做哪一个呢？这我们先默想一下这个聪明的妇人，我们要不要做这样的人呢？假设今天有一个有权势的人来找你，哪怕这个人呢是打着神的名义，我要不要做呢？因为我们看见这番对话里啊，他们时不时把神拽出来，时不时的啊，时不时打着神的名义也说点话啊，我们这个要小心的。我们如果不是从神来的话，我们最好不要打着神的名义，因为我们不知道这对我们意味着什么。显然这不是从神来的，但是呢，约押是打着神的名义来找这个妇人。假设你我是这个妇人，我们会不会觉得这是神来的，让我去服侍他？我们可能会这么觉得。我们觉得，你看我口才很好，你看神的仆人约押来找我，哎呀，去挽回一个家庭，你看父亲去把儿子带回来，多么好的事，怎么看都是对的。我口才又好，那我就为主做工，我可能把家里的农活都放下，我还觉得我为主牺牲了，我舍己的爱，对不对呢？我们怎么明白神的旨意？不合圣经就一切都不对。神的真理没有显明就一切都不对。我们不要去观照，不要去看环境，去看那个兆头。亚沙龙没有悔改怎么回来？这么简单的一个道理， 我们难道不知道圣经的原则吗？我们今天读圣经读的是什么呢？难道不是神告诉我们，圣灵启示我们所有属灵的原则，所有真理的教义吗？这就是我们应用在自己身上的最基础的判断标准。我们往往把这些标准是撇到一边的，然后看什么呢？我口才好，我口齿伶俐，我可以服侍神啊！我这来了一个属神的仆人叫约押，我可以服侍他。我做这件事情好像是劝人和睦的，我就去做。很可惜啊，这聪明的妇人没再做一件对他的生命有益的事，他不过就成了约押的口舌而已啊。所以我们先把这个妇人放到一边，我们再来看这约押。我们想一想，约押为什么自己不去啊？要找一个妇人去？我们知道呢，约押很清楚的明白一件事情，就是押沙龙没有悔改。约押也很清楚的明白，没有悔改就不能被赦免。如果啊，我再说如果我们说的的确就是从神来的，你非常坚定的知道这就是真理，你为什么要找一个妇人去说呢？没有必要吗？你自己去说嘛 ，right？ 约押可以就成为先知拿单的身份嘛，对不对？你可以想一想，撒母耳记下的十二章，拿单有没有找他所认识的一个聪明的妇人去找王呢？没有啊，我就去讲嘛。对不对？拿单说的和约押说的哪一个王更可能喜欢听呢？那肯定约押说的更喜欢听嘛。拿单说的就是王可能要把他杀头的。你今天敢指着一个国家的王说你是个罪人，你要悔改吗？你会死的。拿单就在撒母耳记下的十二章在做这件事情。约押为什么自己不去讲呢？因为他知道这个不对。我们很多时候不需要去找别人来问，甚至不需要找教会的长老牧师来问，哦，这件事情对不对？其实圣灵在你里面告诉你不对。所以我们的反应就是呢，当别人告诉我这件事情不对，我就特别生气，因为其实我已经在生自己的气了，我前面就知道不对。约押在这就是他知道这件事情不对，但他一定要找一个方法要让王呢能够听得进去，所以他用的方法呢就是拿单曾经用过的方法。我们要知道拿单曾经用过的方法在全国很著名了，对不对？应该大家都知道了啊，就编一个故事啊，把这个自己呢放在这个故事当中的一个人，约押开始来了啊。这个故事是什么呢？撒母耳记下十四章的四节，提哥雅妇人到王面前呢，伏地叩拜，说王啊，求你拯救。王问他说，你有什么事呢？回答说，婢女实在是寡妇，我丈夫死了，我有两个儿子，一日在田间争斗，没有人解劝，这个就打死那个，现在全家的人都起来攻击婢女，说你将那打死兄弟的交出来，我们好治死他，偿他打死兄弟的命，灭绝那承受家业的，这样他们要将我剩下的炭火灭尽，不与我丈夫留名留后在世上。王对妇人说，你回家去吧，我必为你下令。提哥雅妇人又对王说，我主我王，愿这罪归我和我父家，与王和王的位无干。王说，凡难为你的，你就带他到我这里来，他必不再搅扰你。妇人说，愿王纪念耶和华你的神，不许报血仇的人施行灭绝，恐怕他们灭绝我的儿子。王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你的儿子连一根头发也不致落在地上啊。我们先停在这儿，等会来看故事的后半段。那他编的这个故事的前半段呢，我们已经看见了非常有迷惑性的一些事情啊。就是他编的这个故事的情节让你没有办法不去做那个决定啊，就是赦免这个孩子，对不对？但是你会发现几个问题啊，哪几个问题呢？我们来一个一个来看。第一个问题呢，就是第七节啊，偿他打死兄弟的命，灭绝那承受家业的。灭绝那承受家业的呢， 我们把它应用在这两个人身上啊，暗嫩和押沙龙身上。那被打死的是暗嫩，对不对？现在逃亡需要得赦免的是押沙龙，对吗？但问题是大卫只有两个儿子吗？不是的啊。显然约押呢编的这个故事呢有问题啊。大卫不止两个儿子，我们至少知道，我们刚才在历代之上的部分至少知道亚比该还有儿子，对不对？那还有其他的儿子。那在这个之前，连这个所罗门都已经出生了。那为什么叫承受家业的呢？无非是约押以及约押这一类的人，他们都把押沙龙当作承受家业。那问题就来了，凭什么呢？凭什么呢？谁能承受家业？是神说了算，还是约押说了算？所以我们要好好想一想，这个故事呢，其实充分表明了约押的心是怎样的。他要救的是一个承受家业，所以在他眼里呢，这个家只有两个儿子。大儿子暗嫩本来是承受家业的，现在死了，现在只有押沙龙来承受家业，所以你要把押沙龙救回来啊，这是第一个问题出来了啊。所以我们对比一下14章的这个编出来的故事和12章神给拿单的这个故事，你会发现完全的不同。你一定不要把14章这个故事也放在好像很有道理，大卫是应该这么做的，我们一定不能这么读啊。我们读的时候要小心，12章这个故事是出于神的，的确大卫是该悔改的，但14章这个故事是约押编的啊。我们今天完全可能做一样的事，我们今天会不会说，我也去像神那样，我来设计一个场景，我来假设一个情形，那就一定最终的结果是怎样？我们要小心啊，我们不是神，我们不能这么做。约押就犯了这个错误，他无非是他想要押沙龙回来，一方面是讨大卫的欢心，另一方面呢，押沙龙在他带回来之后呢，那押沙龙是未来的王嘛。所以约押真正在乎的是什么呢？是神的旨意吗？还是大卫死了以后谁做王呢？我们要想一想这个事情。我们如果是约押，我真正在乎的是什么？我今天可以说我很在乎神，我很在乎神的功，我很在乎我的圣洁，我的生命，但我做出来的事，我每一个生活的决定，其实就会显明我真的更在乎什么。约押就是这样的，我满口都是耶和华，我心里挂念的是大卫的想法，但我真正在乎的是大卫死了以后谁做王，因为这个跟我最有关系。我们要好好想一想，我进教会在乎的是什么？真的是神吗？真的是永生吗？真的是圣洁吗？还是有其他的想法？约押离我们很近的啊，大家不要觉得约押离我们很远啊。某种程度呢，约押很可能是所有撒母耳记下的人物里离我们最近的一个人，因为他太像我们了。这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他很聪明，他很勇敢，这在人眼里是非常好的榜样。这个榜样是什么？打引号的啊，他在地上的标准里无可指摘，他非常勇敢，对不对？他打仗非常有计谋，他非常有情商，他很圆滑，他还非常聪明，他知道该怎么编故事。最后他还很宗教，因为他天天去教会，是不是？他天天打着耶和华的名。如果地上今天有个人事业很成功，人也很勇敢，人还很圆滑，情商还很高，也不骄傲，还会把自己本来有的功劳推给王，最后他还天天去教会，你觉得这是不是人生最圆满的状态？这是人生巅峰啊，什么都有了，神也有了，天上也有了，地上也有了，马门也有了，神的祝福也有了，属天属地的全有了，有这个可能？没有的。 不可能。约押的心呢，我们要小心，真的要小心。约押其实到最后你会看见他真正在乎的就显明出来，其实他根本不要神。所以我们要知道呢，神到最后呢会怎么来对待约押这样的人，会给他一个环境让他显明出来。脚踩两只船只有一种情形会显明，就是两只船要分开的时候，你就必须得收一只脚了，不收一只脚就掉水里了。所以约押呢最终就显明他是怎样的人啊。所以我们来看第一，这是第一个问题哈，就是这第七节承受家业的。那在这里呢第二个问题呢，你会看见他反复的在讲呢，就是不许报血仇的人施行灭绝，恐怕他们灭绝我的儿子。第十一节。我们很愿意去赦免人啊，这个是很好的。神也非常愿意。然后呢报血仇的不要灭尽啊，这个都对啊。约押的诡诈就在于呢，他会拿圣经的话呢来诱惑人啊。就好比撒旦在三个试探里有一个试探是拿圣经的话去试探耶稣，对吧？他说你从殿顶上跳下去啊，神必差天使拖住你的脚跟呢，对吧？他前面两个试探都不是用圣经的话，第三个试探是用圣经的话。约押代表什么？就是我们很可能会拿所谓圣经的道理来支持我败坏的想法，就我想要做的事其实不出于神的，但是我在这个事情上找到了一个很义的理由，这个义还不是人的价值观的义，这个义是从圣经经文里支持的义。危险没有比这更大的。我们要读第十节和到第，我们读第十节，愿耶和华纪念，愿王纪念耶和华你的神。他打的是神的名气，讲的事情也没有错，的确是神的道不能够从当中抽出一句用在我觉得要用的地方。这就是撒旦试探耶稣的那个第三个试探，所以你从殿顶上跳下去嘛，那诗篇有一句经文的，你神会拖住你的脚跟的，你想一想，太对了，那我就跳吗？神说还有一句话，耶稣还有一句话，他说你不要试探主你的神。我们还记得一句话，我们回到撒母耳记下的十四章这一段，就是神说没有赦免没有悔改怎么赦免，怎么赦免？我都不要被赦免，神怎么赦免你？我们想一想啊，我原来跟大家举过这个比方。那假设我原来是一只猪，我在泥地里，我整天在泥地里滚。现在神特别想要洁净，他特别想赦免我，赦免就是让我的脏的他给我洗干净了，对吧？这就赦免了嘛。然后呢他把我洗干净，他把我带回家。然后呢他一转身呢我又回到泥地里去。他没有办法赦免我，因为我不要赦免，我就喜欢泥地。这怎么赦免呢？不是神不愿意，是人不愿意。所以十一节，我们来回到十四章的十一节，这一句话的问题出在哪呢？不许报血仇的人施行灭绝，恐怕他们灭绝我的儿子。是人可以不去灭绝你的儿子，不去伤害他，问题这个儿子如果自己不悔改，他会自己灭绝自己的，这就是律嘛，不是吗？难道我们可以想一想，这一个打死了另一个，如果打死人的这个儿子他不悔改，就算人不去杀他，他能逃脱最终的结局吗？不可能的。 所以被赦免，我们知道在撒母耳记下十二章，大卫被赦免，暗嫩死了，亚沙龙死了，他们三个都犯了必死的罪，为什么唯独大卫被赦免？因为大卫想要被赦免，就是这么简单啊。暗嫩不想被赦免，亚沙龙不想被赦免，不想被赦免的人你是拉不回来的。这就是为什么路加福音十五章浪子那个父亲一定要让他走。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不能理解，你怎么这父亲怎么能让这个儿子去跟娼妓败坏家产，你把他关在家里，你打断他的腿，你怎么不管教他呢？有用吗？他要去他就去了，他在最终能悔改你就感谢神，你就宰了肥牛犊吃，他要不悔改你就算把他关住也没用，他还是最终会死在他的罪里。所以14章的11节，这个妇人就典型的误用神的道，但是表面上可能诱惑我们了，是不是？你听得很有道理吗？而且呢，最糟糕的是呢，他打着神的名义迎合了人里面亲情的需要。大家知道最危险的状态是什么？就是这个，就是其实我是受地上的价值观的捆绑，但是呢，我在开始读圣经的时候呢，我就把圣经用来解释我地上想要去做的那个价值观。其实最后决定我生命的还是我原来那个思维方式。我们要死啊，我们真的是要上十字架的，因为真理是启示给我们的，不是我原来能想得明白的，而且一定是从我想不明白，一定是从我最意外的地方出现的，那个大概率就是真的，就是我最不能去想的那个大概率就是真的。你听着最越听你觉得越能符合你原来的认识的，你要好好想一想。14章的11节听起来很能符合啊，大错特错啊。我们来看他用的这句话本身没有问题，但不是用在这个地方，大家理解了吗？就我反复讲这个例子，就像撒旦拿那句经文用在耶稣身上变成了个试探。我们换一个地方，假设撒旦不是把耶稣带到殿顶上让他跳下去啊，说神必拖住你的脚跟，今天不是这个场景。假设我是在被仇敌追逼啊，假设我因为了主的名而站立，有很多人要逼迫我啊，我走投无路了，我可不可以用这句经文呢？就可以了，这就对了。我在急难中我怎么呼求？我说主啊，你必派天使拖住我的脚跟，我可以用呢。所以你这个经文你可以想想，我当然可以拉一句经文出来，然后我就用在我想用的地方，然后呢别人一看，哎，这个很对，然后我连我自己都骗了。然后我们再来14章的12节，妇人说，求我主我王容婢女再说一句。王说，你说吧。妇人说，王为何要起义害神的名呢？王不使那逃亡的人回来。王的这话就是自证自己错了，我们都是必死的，如同水泼在地上不能收回，神并不夺取人的性命，乃设法使逃亡的人不至成为赶出不回来的人。我来将这话告诉我主我王，是因百姓使我惧怕。婢女想，不如将这话告诉王，或者王成就婢女所求的。人要将我和我儿子从神的地业上一同除灭，王必应允救我脱离他的手。婢女又想，我主我王的话必安慰我，因为我主我王能辨别是非，如同神的使者一样。唯愿耶和华你的神与你同在。好，他的这番道理讲完了，似是而非啊，听起来老有道理，没有一样是对的，全错。我们一样来看啊， 他说十四节，我们先看十三节啊。他说王为何要起义要害神的名呢？首先他这里讲的神的名当然就是指亚沙龙啊。我来问大家，神的名是因为亚沙龙是大卫生的，受过割礼是神的名呢，还是因为他相信神是神的名？当然是后者，是不是？谁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亚伯拉罕的子孙难道是钉死耶稣的该亚法吗？你一定会觉得很搞笑。那该亚法是犹太人，还是大祭司，也行过割礼的，那他当然是所谓的神的名。大家注意了吗？为什么每一句都错了？他一开始他就没搞清楚谁是神的名。你可以想一想，亚沙龙都躲到外邦王那里去了，那叫神的名吗？大卫如果一直扫罗逼迫他的时候，他就一直躲在非利士王那，他会有 好果子吃吗？我们都读过大卫软弱的时候才做这事的，是不是？大卫心里惧怕没信心的时候，他躲到那去，然后就出问题，对吧？他先是在那装疯啊，后来是导致这祭司被杀呀。所以大卫软弱的时候，他是亚沙龙躲到他老爷那去，是什么原因？他不是神的名。那好，我们再看，王不使那逃亡的人回来，王这话就是自己自证自己错了。王使逃亡的人回来，难道是一件必须要做的真理的事吗？当然不是。我们再看十四节，我们都是必死的，如同水泼在地上不能收回啊，这句话就更成问题。我们都是必死的，如同水泼在地上，他的潜台词就是，那你就原谅他吧，反正都要死了。我们如果默想生死是得到这个结论呢，那就太悲哀了。默想生死要得出一个结论，我们在这地上是短暂的，是做寄居的，我们是要面对永恒审判的，我们是必死的，得出的结论不是如同水泼在地上，我们是必死的，要得出一个结论，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你怎么去面对这死后的审判呢？这句话就对了。这个话很有迷惑性啊！如果我今天劝你，哎，反正都要死的，咱就吃吃喝喝，吃喝快乐吧，这个话也很有迷惑性的，对不对？你明天要进一个你也不知道生死的场景，咱今俩今天晚上一定要好好喝一顿，好好吃一顿，你觉得这太对了。圣经告诉我们是这个道理吗？如果是这个道理，我们这圣经就白读了。神反反复复告诉我们永恒，永恒啊，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啊。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啊。灭亡是永恒的死，永生是永恒的生。好，现在倒好，约押呢设了一个故事把我们再带回今生。那你觉得这故事是出于神还出于撒旦呢？我们如果今天想要去做神的工，往那一坐去劝人，越来越把人往世界里带，越来越把人往今天带，越来越把人往现在啊今生带，那你觉得你这个服事是出于神还出于撒旦？我们来看看约押这个话。不要怪这个妇人啊，我们反复讲这妇人就是一个口舌。这就是约押的话。约押说什么？他说我们都是必死的，就像水泼在地上不能收回。所以今生你就妥协一下，不要那么讲究，不要那么在乎。但如果我们这么理解，我们都是必死的，死了以后面对神的审判，我们该怎么办？你今生难道不要做一个决定吗？就对了，这就对了。约押应该劝王是什么？王啊，已经三年了，你还要切切想念亚沙龙吗？人是要必死的，你难道不需要做个决定吗？ 以后你怎么去面对神？你不羞愧吗？这就对了。然后14节的后半段，神并不夺取人的性命，乃设法使人逃，使逃亡的人不至成为赶出回不来的人。哎呀，我只能说呢，约押很能在神的话上去编呢。你知道这种话，你如果不认真读圣经，你是被骗一骗一个准的。你一定不觉得他说的不对。神貌似好像是这样的神，谁说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神怎么会说那巴比伦永远不会再起来？神怎么会说索多玛和俄摩拉永远不会再起来？今天索多玛和俄摩拉在哪里？我来问你，索多玛人在哪里？巴比伦人在哪里？怎么叫赶出回不来，不能回来？那索多玛人被赶出去，巴比伦人被赶出去了，神不审判的吗？我们根本没办法自圆其说的，这我们从圣经里读不出任何这种信息。怎么叫神并不夺取人的性命？那天上降火，除了罗德和他两个女儿，所有的人今天全在死海底下，还在那里呢。神不夺取人性命吗？亚伯拉罕求也没有用的。亚伯拉罕从50个人说到10个人，神的回应是什么呢？怎么叫乃设法使逃亡的人不至成为赶出回不来的人？巴比伦人是逃亡了，回来了吗？圣经怎么描述的？他说那地永不再有人居住。的确是这样，就成什么鸟啊、箭猪啊，就这些的窝，今天还是这样。回去了吗？没有。那我们如果对圣经不了解，我们对神不了解，我们一听这个话很能迎合我们的心呢、啊，我们会觉得好有爱呀、啊，好感动啊，就对的。这个我觉得是神就是这样的，我就是就好，我就要赦免他，就算了，好吧？那如果是这样，那就只能继续吃苦。大卫刚死了两个儿子了哈，对不对？夭折了一个，前面死了一个暗嫩，对不对？对，还可以继续死。大家觉得这怪神还是怪大卫自己？不能怪神。大家不要觉得好像哦，因为死了你犯了罪，你杀了这个拔刷的丈夫，所以要死四个，所以神就让这个死了那个死了，全是出于神的，你就最后怪神责备神。 No， 不是这样。大卫可以转的，大卫这个时候他可以明白，他就对比一下这个故事和12章的拿单的那个故事到底有什么区别。这故事出于人的，人编出来的。我们继续看14章，第17节，婢女又想，我主我王的话必安慰我，因为我主我王能辨别是非，如同神的使者一样，唯愿耶和华你的神与你同在。我们要知道，约押是非常非常聪明的，非常聪明的。就是呢，就他真知道大卫软弱是什么，所以这样的聪明呢，是撒旦很会用的。大家知道我们什么时候会掉在沟里？就是当别人说，哎呀，你可以，你是在主里在做这个决定。就当你认为你是经过在主里经过思考，然后你做了这个决定，你是能辨别着是非啊，你应用了圣经啊，你做了这个决定，你是不会再怀疑的。一个人如果他还对自己的决定有一些的谦卑，有一些的恐惧战惊的时候，啊，就还不至于发生大的麻烦。大 当他认为我一定对，那就大麻烦来了。那这一定对是什么呢？就这个妇人鼓励的，说你可以呢，你可以辨别是非。大卫真是可以，但这个时候不可以，对不对？我换个例子，大家就能明白这句话它糟糕在哪里。假设我信主前呢，是一个特别喜欢喝酒的人，我酗酒，然后呢，我在这点上非常软弱，我以至于信主后呢，我不能看到酒，看到酒我受不了。这个时候呢，我的一个朋友，他说：“哎呀，你能跟随主啊，你能辨别是非啊，你的神与你同在啊。”那我今天把两瓶酒存你这儿。你觉得最后结果会怎么样？我喝了。阿门。如果他真的要劝我，他应该怎么劝呢？他说你在喝酒这件事情上，你经常不是与神同在的。你经常不能辨别是非，你就是糊涂的，你就是软弱的，他是真的在帮我，对不对？你对着一个骄傲的人说，你就是骄傲的，这是在帮他；你对着一个骄傲的人说，你是谦卑的，你在害他。阿们。神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是怎么对法利赛人的？他是用我们这种圆滑的方式，哎呦，你们都是一些夫子啊，你们都是老师啊，都是以色列人的先生啊，你们就是有的时候会有一点教条，他是这么说的吗？他说你们这是粉饰的坟墓。他用欺惑对他们说话，神多么爱这些法利赛人，因为他要告诉你们，这就是你们最糟糕的点，你就是骄傲的，你要醒一醒。我就是酗酒的，我要醒一醒。我这个弟兄告诉我，我绝对不会让你看见酒的，而且我要告诉你，你这个看见你就是命，你就死了，你要小心。如果约押是爱大卫的，他应该怎么办？他说你不要再去想押沙龙了，我会拦住押沙龙回来，他绝对回不来，有我这个元帅在，他到死他都回不来。你断了这个念头，对不对？这是爱大卫，对不对？然后他说，哎呦，你是主的仆人，那你真是好啊，耶和华与你同在，好，你能辨别是非，好，变，怎么变？我对着一个骄傲的人说，哎呀，弟兄，你真是谦卑呀，好，你真是好。那他本来还有点犹豫的那个犯浑的决定，这一捧完了就上了，直接去。我们怎么能用神的话、神的道呢？在乎我的心，不在乎我有多少知识。你愿意跟从神，你再少的知识神也可以用你。你愿意像约押那样，你圣经通读了，越读越麻烦，你会找到经文来害人。约押是找着了，说你看，你就像神的使者一样，你真是好的，你一定能分辨，赶紧把孩子接回来吧。那就接回来就死了。我来问你啊，如果押沙龙不回来，他会死吗？当然也会死，就是30岁死还是90岁死嘛，对吧？那我们今天不是在讲会不会，对，我们不抬着杠，他是会死的。今天来说亚特龙一定是死的，问题是30岁死你要哭的呀，你儿子30岁死了会哭的，是不是？你要流泪的，要忧伤的，是痛苦的。所以你让他回来就是来犯罪的，这就是这件事情最糟糕的地方。一个不悔改的人，你让他继续回到他原来可以犯罪的条件里，他会怎么办？对不对？那他就只会自己继续犯罪，而且犯得更大，因为前面没结果，后面就犯得更大。亚沙龙就是， 如果亚沙龙不回来，大卫还至少保住了这个儿子，对吧？写封信总还收得到吧，对吧？那个时候没有照片，没有手机，写封信总知道问个安，对不对？亚沙龙在那边生了孩子，那也知道嘛，也可以为他祷告嘛。没了，亚沙龙回来就死了。亚沙龙的死起点就是从14章，本来在13章最后逃了，就逃了，逃了他还在神的审判里，回来他就在自己的罪中了。我们来看14章的第18节，王对妇人说，我要问你一句话，你一点不要瞒我。妇人说，愿我主我王说。王说，这些话莫非是约押的主意吗？夫人说，我敢在我主我王面前起誓，王的话正对，不偏左右，是王的仆人约押吩咐我的，这些话是他教导我的。王的仆人约押如此行，为要挽回这件事。我主的智慧却如神使者的智慧，能知世上一切事。这很有意思啊！我们再去对比一下王的这个反应啊，和第十二章他听见先知拿单之后的那个反应，你会发现很有意思，就是拿单说完之后，王立刻谦卑了。在这里呢，王立刻识破了，就约押，你想劝我啊？所以呢，大卫呢是有基本的谦卑的，他知道这事呢不是出于神，也没有这回事儿，就是约押想劝我。只是大卫没有把这件事情放在一个需要警醒的高度，这个是大卫的问题。他始终在他的亲情软弱上，他没有放在一个，就像当时他犯奸淫罪的起点，他如果警醒就没有后面了。在这儿呢，他没有警醒，但是呢，他也不觉得这事儿是出于神的，所以他说：“这话是约押说的，是吧？”对，然后这个妇人的口才真的是不错啊，说是的啊，说你我主的智慧啊，却如神的使者一般啊，能知地上一切的事啊，挺好。但我想告诉大家呢啊，这个话呢，在大卫呢不一定有作用，这个话在你我这就会很有作用。假设我们听呢，本来我犯罪是一，听完这话就变三了啊，我程度会在网上再翻个几倍的，我觉得他说的太有道理了，我不是这样的人，谁是呢？这妇人一点不发明信心的，完全没有。一个需要悔改的人说这个话，你就把他往火坑里推。你看先知拿单会这么说吗？拿单这个话多重啊！我们回去再去自己读一下撒母耳记下十二章那些话，从七节，你就是那人，拿单指着他说。我们怎么叫帮助人，我们要想一想，人需要悔改的时候帮助他是什么？你就是那罪人，你就是，这就是帮他。你不要去管别人，你就是先想想你自己，这就是帮他，这是最爱他的方式。最恨他的方式就是这个妇人的方式。中间你有很多的选择，你可以怎么样？你可以不管这件事，你都好过说，哎呀，你的智慧跟神一样。天哪，这千万不要这么讲。一个没有悔改的人，你说你的智慧跟神一样，你是让他死啊？他在眼瞎的状态，你一定不能让他觉得他很聪明，他都知道。你可以不作声，如果你没有胆子像拿单那样去把话讲出来，那你就闭嘴。这就为什么神说那不说话反倒是聪明的，就是我不说我能勒住舌头，这是聪明的。不是说我像这个妇人那样能有很好的口才啊，能够说到人心里很舒服的点，这就是聪明，就能做神的工。恰恰相反，这真是害人啊。我们可以看一下，这我们能读上下文能读出来，大卫没有受影响， 但是我们也能用在自己身上。想一想，我反正我不知道大家，我觉得至少我呢，如果这个妇人这么跟我说呢，我估计要经历一点征战的，就是我要往反方向走一圈，是对，发现吃了一点苦啊，这不是不对，这不是在害我吗？14章21节，王对约押说，我应允你这事，你可以去，把那少年人押沙龙带回来。约押就面伏于地叩拜，祝谢于王，又说，王既应允仆人所求的，仆人今日知道在我主我王眼前蒙恩了。于是约押起身往基述去，将押沙龙带回耶路撒冷。王说，使他回自己家里去，不要见我的面。押沙龙就回自己家里去，没有见王的面。我们先停在这儿。这里呢，大卫把约押叫回来。大卫为什么不去跟妇人讲呢？因为他知道是约押，是约押用这个方式来劝他，所以只跟约押讲就可以了。他说，我答应你这件事，注意大卫的用语，我应允你这件事，你可以去把那少年人接回来。然后约押的回应呢，非常有意思，他说，仆人今日知道在我主我王眼前蒙恩了。这个就有意思，这跟约押有什么关系？大家想一想，所以约押在乎的是一个未来的皇帝能够回来，而且是他接回来的。那咱们都读过很多中国历史，那如果有个战国的时候有个王子是在敌国当人质的时候，那哪个将军把他接回来，这个将军以后不得了。这是个很简单的道理，我们这读中国历史就能明白约押到底想做什么。所以他说，哎呀，谢谢王啊，你愿意这么样，我就知道你恩待我。问题是约押可是说了好多遍耶和华呀，是不是？这妇人满嘴都是耶和华嘛，是不是？那怎么到这儿就我在我主我王面前蒙恩了呢？我们换一个方式，假设啊，我们真的是为主的道去劝勉人，也许呢我眼瞎的，我劝的方向不对，但是呢当我走到21节和22节的时候，我最后会怎么样呢？我说哈利路亚，感谢主，虽然哈利路亚错了，主不是这个意思，但没有关系，我眼瞎，但我以为是主的意思。这种状态还比约押要好。阿门。我在最后，我跟大卫应该怎么讲？我说我现在知道神真的是恩待我，也恩待主，恩待我王，我们要赞美他，荣耀归给神，这就对了。前面全是在讲耶和华，到第22节一句耶和华也没了，所以神最终会显明我们到底心里要的是什么。我们眼瞎呢肯定不好，没有神的真理呢肯定不好，但是更糟糕的是我心里牢牢攥住的是想做赢回人质的将军。我们要想一想，我是不是跟随主的过程中，我真正想做的是约押呢？要警惕啊，我们要把约押放在我们的那个反面典型的比较靠前的位置，小心他。因为我们其实很多时候想的还是地上我最想要的东西。那我们再看后面两节。于是约押起身往基述去，将押沙龙带回耶路撒冷。王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使他回自己家里去，不要见我的面。大卫是知道真理的，对，大卫没有眼瞎，他就是软弱啊。就我用我刚才那个例子啊，我自己的那例子很好。假设我信主前我是爱喝酒的，我知道自己软弱，但我还知道一件更重要的事，酗酒的人是不能上天堂的，这个我也知道，我是不可以去这么做的。我知道我不能信主以后再做这件事情，我也知道。大卫知道， 大卫知道什么呢？大卫知道人不悔改，你不能赦免他。大卫知道，因为这个赦免也是白赦免。然后呢，大卫就做了一个决定，他说亚沙龙回自己家里去，不要见我的面。所以大卫有一点像什么呢？有一点像在他的软弱里啊，被他身边约押这样的人呢一直的引诱，就往前推往前推呀，对吧？他的底线不停的，我朋友给我两瓶酒，我说你用箱子包好，不要让我看见它的形状啊，最好用个什么装鱼的袋子来装啊，不要让我知道是酒。就我始终往回退，但我还是接了，是不是？大卫就是这样的嘛。对，你不要让我看见他，我不能看见他，那你就让他回来吧。对，你酒你非得存我这儿，行，我知道不是酒就行了。有用吗？没有用的。我一直退，撒旦终有一天会把我摁在这个罪里。大卫就是这样。所以为什么我刚才讲两年三年两年，对不对？每一次都是用时间把大卫的决心给磨掉了，对吧？那瓶酒放我家两年我没喝，两年以后我喝了。对，大卫两年没见他的面，两年以后见了。大卫三年让他在外邦地待着，三年以后让他回来。这是大卫的软弱，我们要小心。我们从大卫身上学到的教训就是要小心自己的软弱，不能怜悯自己的软弱，要让在罪里软弱的我要上十字架的，你不要怜恤他。你既然知道这个是你的试探，你就不要碰，哪怕谁说的不行啊，你这个酒你来了我就扔出去，因为我受不了这试探。对，最后呢，我们最后一点时间啊，我们今天就先经文我就先查到这儿，因为从25节开始是后面14章后面半段的部分也非常重要。他开始讲亚沙龙这个人啊，圣灵的描述呢在25节到27节非常重要。他要告诉我们谁是亚沙龙，不是外表的，是里面的这个亚沙龙是怎么样的。然后就讲到后面两年发生的事了。那我们今天最后一点时间，我们要回顾一个重要的属灵真理，借着14章的，就是赦罪与悔改它中间的关系。耶稣基督赦免我们，是我们信主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首先要知道一件，耶稣为我们的罪呢死在十字架上，不单为我们，也为所有人的罪，也包括钉死他的该亚法和犹大，他都死了，这个是赦免。但是呢，这样的赦免要被人接受，就是意味着呢，今天地上每一个人都可以得救，但不等于最后每一个人都得救了。今天每一个人都可以接受神的赦免，不等于最后每一个人都接受了。所以最后得救的是悔改的人才得救，信的人才得救了。我们等会儿来讲信和悔改的关系。所以悔改是一个得救的标志性的动作。为什么呢？因为救恩已经摆在那儿了，对吧？我就好比我举个形象的例子，就好比我们全都中毒了，上帝呢放了一瓶解药放在桌上，每个人预备了一瓶，最后谁死了谁活了，大家知道谁死了吗？不喝解药的人死了，谁活了呢？喝了解药的活了。那我来问大家，不喝解药他是怎么死的？是因为上帝不救他吗？是因为他不信上帝，对不对？对不对？他不信解药，他不要，他是自己的罪死的。那最后活的人是怎么活的？是因为我喝了解药活的吗？没有人会这么说的，没有人会说你看我活了是因为我肯喝解药啊，没有人这么说的，全世界找不到这样的人的。你说我活了是因为神赐给我解药，对不对？那你今我今天快在水里快淹死了，你来救我，最后 别人问我我怎么活的，我说我愿意被人救我才活的，你会这么说？你看我跟别人不一样，你看我就愿意被人救，你会这么说？你不会，你说是我朋友救我的，我要谢谢他，是他救我的。所以我们的失丧是因为我的罪，我的得救是因为神的恩典，我的悔改是失丧和得救的非常重要的决定性的动作。我要吗？我要我就得救了，我不要我就失丧了。好，那我们再来看信和悔改到底什么关系。我们今天都说呢，我们信耶稣就得永生，没错啊。我们信一定是带来悔改的结果，我们不是因为我愿意悔改才去信的，我们没有哪个有这个悟，这个不能讲悟性啊，这个词不准确，没哪个有这种从天来的对自己的属灵认识，没有的。我们一定是先神的光照到我们，他的真理照进我们的心，让我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我是先信了神的话，我意识到自己错了，然后呢，我自然会带来一个悔改的结果。所以没有悔改的问题都出在信上。约押没有悔改，所以他的信有问题。大卫悔改，所以他的信是真的。今天如果我们的属灵生命结不出一个悔改的果子，那你的信心就值得商榷了。所以信心是一个看不见的种子，在罪里悔改是一个外表看得见的果子，圣洁是一个外表看得见的果子。那我怎么知道我在主里是有信心的呢？那我在外面远离偶像归向神就对了，我不要罪，我做错了我就转头，今天不在乎我做错了什么事情，在乎你在悔改这件事情上你做的决定。亚沙龙没有悔改，但是他回来了，安嫩也没有悔改，大卫真的悔改。我们从诗篇51，我们从诗篇32，我们已经读了。所以今天我们再去思想这个真理，我们就知道撒母耳记下14章告诉我们，我们是要做大卫呢，我还是要做亚沙龙，还是要做约押？亚沙龙和约押是一类人呢、啊，他们都是那一类呢。我只要神的祝福，我不要悔改，这不叫信心。假设我今天我进了教会，我说我信了，然后呢，在我的罪上，我完全不觉得有问题，我觉得这人人都这么做的嘛。神也会赦免的嘛，我找一堆的理由，那我走的就是亚沙龙和约押的路。他们不在乎在地上做错的事情，所以他说呢，人反正都要死的，就从水泼出去一样。这潜台词就是你反正会做错事的，做错事做错了吧就行，过一阵就过去了。他说的这个意思就是，我还是可以留在我的老我里。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真的得着神了。好，我们一起来看一节新约的经文啊，来到以弗所书吧， 以弗所书的四章，以弗所书的四章啊，是我们今天最后分享的经文，以弗所书四章的二十一节。我们先看，我们从十七节开始读哈，因为这一段真的都很宝贵。以弗所书四章十七节，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的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向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他们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我们信主以后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什么？就是脱去旧人，穿上新人。你的旧人不是去洗干净的，是脱掉的。很形象的一个动作，脱的意思就是不要了，钉在石架上，脱掉都是一个意思，不体贴老我都是一个意思，穿上新人，因为新人是不会犯罪的。所以如果我信的时候，我不是因着被神的圣洁吸引，想要永生而去信他的，那我就一定不舍得脱掉我的老我，我就结不出悔改的果子。什么样的种子会生出什么样的果子，求主使我们真去明白，我们所种下的是永生的，那会结出圣灵果子的那最美好的种子。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您赐给我们这宝贵的真理，我们要以约押与亚沙龙为警戒啊，我们要以大卫的悔改为榜样，是吧？求您带领我们真的做这最重要的决定，说主啊，我知道啊，在这地上有许多的事，这些事都会过去啊，我们要想的是永恒的结局，我们盼望永生，求您赐给我们，我们盼望圣洁，求您赐给我们，求您赦免我们的罪啊，我们盼望每一个听见这真理的人啊，都能够做那最重要的决定，重生得救的决定。我们也盼望每一个在主里的弟兄姊妹能早日的结出这悔改的果子能活出圣洁的生命。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